大家好，这里是别的女孩第三期播客，
再来点气氛，我是赵思，
我是菜菜，
我是李多宝，
我是实习生小王。
你为什么要加个实习生呀？
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挥不好，大家别怪我，只是一个实习生，
大家不会怪你的。
这期的这个主题是由我们的实习生小王带过来的。
好厉害的实习生呀、
没有，就是因为前一阵写的那个稿，就阿姆斯特丹节的那个，感觉很多启发。
那你大概说说你怎么想的，想的要聊这个主题的呗？
我感觉别的女孩就是应该聊天儿啊，就是怎么没聊过呢？感觉
都第三期了，
对呀、对呀、我感觉这个选题就是很合适，然后很应该的，再加上就正好我写的那个稿有多一些角度，让大家一块聊聊呗。
那要不就是小王来介绍一下那篇稿子呗？因为不好意思，我没有读过，所以就有点好奇。
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当时上学期在荷兰交换，经常去电影院什么的，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有一个，因为他们电影院有很多各种关于电影的讯息嘛，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哎，就发现这不是 PORN 吗？然后这个词我认识，然后我就拿出那个单子看了一下，然后他们那个单子做的也很好，就是上面有一个那种你看不出来人，然后看不出来是什么生物什么性别的一个怪物的那种感觉，拿出来看，然后发现它就是一个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当然这个就感觉也是很顺理应当吧，就感觉阿姆斯特丹就是应该有一个电影节，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因为它正好在二月初那会儿办，然后那会儿我就是要回国了，交换结束了，然后回国过年，就也没有看上任何。但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实习，但是我就一直想这个事儿，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就这是一个我能写这个稿的机会吧，这儿会给我这个机会写，我就去写了。其实就是线上采访了一下啊、其实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就是四个人了。采访了其中一个人，他叫一个女孩，她叫 Coco， 她应该跟我一样也在上大学。当时采访的时候，她在她学校的图书馆，我在我学校的图书馆，然后聊天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但我觉得她更多的是在就感觉政治意义上吧，聊了很多，就挺学术的。但是我非常非常想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去看。
听上去好棒呀。
是，
我也好想去看看呀。
我也真的非常想，因为它有一个节目单，就是那个 program 嘛，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片儿的每个单元的介绍，都写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看不到就很难受。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跟大家坐在电影院里看，
是的。哎，确实
大家有跟别人一起看的经历吗？就是说
看那个，
对，就是类似
公开的那种。我有，对，其实我有，很有意思，因为我当时是在大学，然后在大学的寝室里，然后当时不知道为啥，我就感觉是那种什么广告网站，就点进去了，然后它里面就全部都是，我特别好奇，是个日本的那种日式的啊，我特别好奇，我就点进去了一个，然后发现它的背景音是巴赫。
哇！
就他整个片子啊，他整个片子的背景音都是巴赫，就从这个到那个巴赫，感觉就是一张专辑这么下来的。而且他不是一个后配音啊，就他是配着那个巴赫的音乐去拍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是一个那种很纯情向的那种，就是一个校服 JK 女孩，她的用的那种就是镜头语言啊，都是那种特别的明亮啊、干净，对，你很难在一个看到干净。啊，但是他那个就感觉特别干净，窗户也干净，桌子也干净，人也干净，大家就在这个教室里面这那的啊，配的是巴赫。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边有点害羞，但一边觉得哎，这个好好笑，我觉得好好笑，为什么他要配巴赫呀？我就直接把我室友拉过来，一北京姑娘，我直接把我室友拉过来说，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我说你看看他怎么拍的，他还配的巴赫，对，因为我学的就是电影嘛，我说你看他这镜头语言，你看着巴赫，他看了也觉得贼乐，怎么是这样的呢？然后我们寝室四个姑娘就全部围过去了，就看了说，哎，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然后对，就有跟大家一起看过。可之前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剧，但我没看过，讲的就是拍 A 叫什么全裸监督吧，好像叫啊。然后包括彭浩翔他其实不是很早很早之前拍了个片叫 AV 嘛，就是讲的是一堆男的啊，他们想请他们喜欢的这个女优过来，然后他们想拍一个东西啊，是一个黑色幽默喜剧。后来还有一些这个文章我有看到过，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那种日本的电影学院的人，他们是有电影理想的。然后他们但是没有办法进入电影行业，他们会干嘛？他们就去拍这个东西，但是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 艺术追求，对，把它融在这个东西里面啊，然后就形成了一些很好玩的，包括我们更往前看粉红电影就是有那么一丢丢像的一个东西哦，对，
那你们感觉听上去是因为那个很高端，所以你们就是在一起看能够不尴尬，如果他是那种就是那种传统的真枪就是实干大汗淋漓的的那种，
对，那我肯定不会分享说哎来看看这个、
哦、
这个好，确实有点难吧，对，我觉得我刚刚会莫名其妙的延展这么一大堆就是我害羞了，我想通过解构它或者说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去聊它
处理一下，
对，去让我不那么害羞，对、
哦、我挺好奇那个是你唯一一次在宿舍学校宿舍里看，
那当然啊
啊、
哦、那个、看嘛看那肯定不是、
哦、
但是叫大家来看那肯定是唯一一次、
哦、
对
啊，你们宿舍几人寝啊？
四人啊。
哦，那你平常都是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
你干嘛呀？你看我现在就不能说日本电影学院了，你就非得有点印象模糊了，但就是自个儿偷摸着看呗。但是在寝室的时候，我是不敢看这个的、
嗯，
一般都是文字的，因为没有声音。
哦，
戴耳机不就完了？
戴耳机，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社死小组的帖子？就是以为自己戴了耳机，结果没有。
哦，
这个我经历过，
我也经历过。
不是，关键是就是声音，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但问题是就是床会动
啊，
床会动。
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床会动的，
就因为有的时候我晚上睡觉，比如说我睡得比较晚，翻身就都比较使劲，因为我睡上铺，然后我下铺的室友就会跟我说：“你能那个小点，轻点。”
好尴尬。
但是那个是我真的在翻身。
从此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学校是那种上床下桌，然后我还以为
那
种
就条件太好了，
我还以为那种就是不会那么震呢。
我也是上床下桌，
就是那你震，你起码震不到别人、
啊，你不会影响大家。
后来我发现是震得到的，
床连着的。
对对、
嗯，
我的电脑，我忘了我是在哪儿看的。
还用电脑看的、
哎、
不是用手机，
那年代太久远了、
哦、
忘了我是在哪儿看的了，学校的某个地方可能在琴房吧看了看电脑就没电关机了，你知道电脑一打开的时候重新打开它会继续停留在那个页面，
是啊，
我忘了这件事情了，我就回到宿舍了，然后我就插上电源一打开那个声音就特大声、哦、但是大家就装没听见、
嗯哦、
嗯，
那你同学素质还挺高的。
对，就是大家就默认这没事儿、啊、哦。但是一起看这个我也经历过，那在很小的，就是上初二的时候，
嗯、
初二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就是那种比较胡扯的那种艺术学校。我们宿舍跟教室连着了，我从宿舍走到教室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同学在。教室里不知道干嘛、
哦、
我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怎么看过，我就进去，我发现他们在聚众看那个、
哦、
就是有男孩有女孩，大家一起，我就特惊讶，我说你们怎么这样啊、嗯、你们都看什么呢？然后同学说你要看就看，不看就走我说我看然后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看啊，那个还有剧情，应该算是三级片吧。
哦、
然后就一起欣赏了那部作品。
我之前就是有跟赵四一样有那种在宿舍哦，但是跟你不一样，我就是完全巨尴尬的那种。因为当时我记得我正在用一个 iPad， 在一个清晨，大概早上六七点多钟的时候，我醒得特别早，实在没事干了，我就想要不然看个 X X 吧，然后。我用 iPad 看的时候本来我是静音的，没想到那个 iPad 就从我胸口滑落了从胸口滑落的时候我那个胸口给识别为那种触屏然后滑落的时候那个声音一下就落了出来全都是那种就是充斥着那种呻吟嚎叫跟喘息的声音，当时我就觉得我没有，我当时特别保守，我就觉得我肯定完了、
嗯、
就是在学校的这段四年都要完了，然后我当时还做了一个特别愚蠢的事情我就想我得让他们觉得我是在看一个别的东西， 然后我就立马把我那个 iPad 里面存着的另外一个电影，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雪国列车跑出来，特别翻到里面有一个情节，有一个男的他的手臂被人搬到车外面，那个车外面是那种寒冬嘛、
嗯、
他的手臂要被撕裂了，他叫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
嗯、
然后就无缝的跟这段声音接上了。
你是个剪辑天才。
对。我就觉得他们应该会认为我其实之前都是在看雪国列车吧，后来我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认为。
那当然了。
对，
我很好奇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知道了呢？
这个就更尴尬了、
嗯、
就是有一天我们宿舍的另外一个女孩带了她一个那个她的别的学校的朋友来我们寝室玩、嗯、我就看她，就她当时不知道我在上铺没有睡觉，我就看她就是这样，就是头往我这个方向点了一下，用那种唇语说就是他。
哦、oh. oh, no, 天哪、啊、我有一些感想想要发表
啊、你说。
其实听到这儿大家都分享了一些这个尴尬小情节是吧，我现在觉得特别的不爽。
为啥呢？
因为我就想到就是我有就是前男友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跟我聊就是小时候第一次看那个的情节、嗯、他们就是哥几个一起看，
对、啊、
特别自然、
啊、
他们甚至会比拼，就比拼一些东西我就不具体说了，他们会比拼、
嗯、
包括就是有时候你看不小心看到他们的群聊、
嗯、
他们会在群聊里面说要缘，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事儿很羞耻、嗯、我们就必须要在这儿尴尬。我现在突然间就觉得有种悲痛，
嗯，
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寝室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是大家都这个不务正业吧，可能，啊，我记得我们寝室有个姑娘，她就是一直没有这个性体验，啊，然后我们就大家就一直就会聊这个事儿嘛，就闲聊就会聊到这个事儿，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觉得那是特别好的晚上，因为大家就开始跟他说你可以自己试试呀，
嗯
嗯，
哦，就跟他说你可以自己试试，感觉这个事儿他就不羞耻了，感觉在聊你要吃饭你要喝水的这个这种感觉，就是那你不知道怎么吃饭，就是我们吃过饭，我们跟你说一下这个饭怎么吃、
嗯、
当然就只是说这么聊了一下，但是我就突然间想到这个时刻，我就觉得还挺感动了，就不是那种很尴尬的或者很羞耻的很怎么样的感觉、
嗯、
对，
这让我想起来卢烨他有一个禁片，他里面就是有这样类似一个情节、
啊、
而且也是大学寝室里面，感觉那个给我还蛮触动的、
哦、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才高中嘛。
嗯，对，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还看过一个电影叫 Short Bus、
哦、
中译名有点直接，他的这一个片子就是讲一群人他们去尝试达到高潮的一个学习、
嗯、
然后结果大学的时候看就觉得很震撼，就是原来这个事儿是如此自然且这个就是怎么着的。
嗯， 嗯，那其实我有一个经验还挺想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一起看，我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们一直都还算开放吧，就是还挺包容的，大家彼此会交流这件事儿。当时就是跟两个特别好的朋友，就都认识很久很久的那种，去青海就是自驾环游，然后最后从西宁出发，最后回到西宁。本来那年是想去 First， 然后来他疫情就取消了。我们在西宁就是租了一个小 loft， 它不是有一面墙就是很高吗？你可以投屏看东西。那会儿我就忘了，反正就聊到那事儿吧。我就说哦，那会儿正好我看了一个我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那个，然后就是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厂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叫 Silk。他其实还挺老的了，但是我感觉那个他当时给我启发很大，就是因为，怎么说呢？他给我一种从没见过的镜的模式，因为反正我特别喜欢的 Silk 里面的一个日本演员，他叫什么什么一彻我忘了，我反正他真的很喜欢他，因为他对女生非常温柔，而且他几乎吧所有有他的片里面，他们会先亲热，然后他会先给女生口，女生再给他口，他们再就是插入式，我就觉得。啊，竟然还能这样，就是觉得很好。然后我觉得他跟我以前看的那些就是很那种就首页推荐那种就不太一样。我就跟我朋友们说，我说我操，这特好，你们必须得看，不管你什么性向，你都得看一下。然后正好那两个朋友其中一个他还学日语，因为他 Silk 里面就是其实你特别难受有一件事，就是说他的前戏你听不懂， 就我一直想知道他们前戏到底是怎么着，就叽里呱啦说半天根本听不懂。我就说那个开玩笑，我说那个你这个日文水平咋样了，能不能给我们翻译一下什么的。他就说那咱们就看呗。我说啊那看嘛，然后咱们就看，就投到那个上面大概看了一下，但是怎么说没有我想的那么尴尬和奇怪。但是那个朋友他明显我们发现他的日语水平没有达到能翻译的那个地步，我们就大概一起看了一下，嗯，就这样。但是那天就我不知道是看这个片儿原因，还是因为我当时在弄学生会的一些工作的原因，就是我那天晚上就流鼻血了。然后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在就是华北平原长大的，身体都非常皮糙肉厚，酒糟都就我这辈子就没流过鼻血，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流鼻血。就这样还挺难忘，但我感觉从此之后好像，反正从我的感觉吧，就好像我们三，因为我们三个经常也一起玩嘛，到现在、就感觉好像我们的关系，哎，就是有一些改变了。我们是看过一起看过那个的关系了、而且我们就正襟危坐坐在那看的，就也不是说什么参加别的，纯一种、
考验朋友的日文水平的这个感觉看的，
对对对对，纯是一种就是上课式的，
跟我们那个结构视听语言也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对。对，反正从此你就感觉哦，好，大家可以接受这个事情，那以后好像有一些事儿，你就可以再跟他们说。虽然你是认识很长时间的朋友，但是毕竟就是这性这方面，还有就是这些你一直都会变化，因为觉得好吧，这些变化我也很放心的可以跟他说，我觉得可以接受。嗯，反正我是这么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觉得。
我上学的那个时候第一次看那个，但是也是从那个学校开始，我的那个。青春期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初一的时候我是在江苏的一个普通初中上学，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中国教育。我初二的时候转学到了音乐学院的学校，结果我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大家没有人有书包，就是所有人都不学习啊，没有人听课，而且他们的氛围就是没有人管。哦，你知道青少年一旦没人管会变成，大家都会变成那种特别性亢奋的小鬼，所有人都处于那种一点即燃的状态。但是因为你们又是那种未成年，所以你们就会疯狂的打嘴炮，但是其实对彼此没有任何意思。
嗯，
就是不停的说，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胸特大，然后我们男生就会跟我聊说，你的这个胸型啊，就是它是那样的。我说对，手感什么，我们就一起讨论。他们每天都会过来摸一摸我的后背，然后摸一摸说，你又没穿。我说对，我不穿。对，大家都是那种氛围。我还记得我刚到学校的时候特不适应，我看到他们女生桌上有一个漫画，我就拿起来看，然后发现是一个色情漫画，我特震惊。我说你们怎么这样？他们就说这怎么了，你拿去看拿去看。我们那个琴房就是你随便推开一个琴房，上面都是那种黄色漫画。我就是从那些漫画里就是知道了人可以跟狼狗一起做。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那个漫画分镜还特别详细，就那个狗是怎么样的，然后那女的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过了一年我就挺适应了，大家都会在一起分享。
感觉您的性启蒙有种拔苗助长的感觉。
对
对，就对，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美式的感觉，就所有人都处于那种，而且大家聊天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就无时无刻不在聊这个事情，男生女生就所有人随时都在聊。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到高中的时候也是在那个附中，然后大家都已经麻了，对这个事情，就男生女生都就不聊这些事儿了，都就聊烦了。然后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他不是竞技了，他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事儿
就
可以翻，就
没意思，就没人说这事儿了。对，到大学的时候，因为会有一些就是他们上那个正常的高中上来的女生，就很明显就很明显就是他们就会对很抵触。我给他们放，他们就会很反感，然后说啊，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反正那个时候也知道，哦，原来就是大家差异还。就是还蛮大的。
是，我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就也是中学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是一些我们教育还有社会里面性压抑带造成的，就是大家突然到一个年龄就会很感兴趣这件事儿啊，无论是就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感兴趣，但是你又没办法，就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就开始先就是口头说这些，然后逐渐接受。
对。
我觉得我的中学时代就是赵四的反面。 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它的反面、就是特别传统的一种中学女孩的这种经历。是在那个我中学的时候，我初中发育的比较早、然后就是我的胸就他们就觉得很大、当然就是很遗憾也很幸运的是我的胸就停留在了那个阶段的大小、就再也没长过。但是在当时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女孩她胸很大，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比如说我在楼下走，我们那个就是二楼它是空的嘛，就是走廊它是能看到楼下的，就会有一堆男孩在那边对着我笑，然后就是说啊，是他是他，然后在那猜我的罩杯。哦，对，真的，包括就是他会就是比如说在跑步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就是会动嘛。大家就会也会就是故意的再跑到边上看，就是其实我中学时我的英文名就叫 Double， 就是我哥给我起的，因为跟我的名字很像。但是当时我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会就不知道为啥他们英语这么好吧，反正他们就会叫我大波。大波在粤语里面是大胸的意思，所以其实后来我就起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法文名字，就是为了抛弃这个名字。但现在我就觉得我就叫这个，所以现在又叫这个。包括就是说我们当时穿的都是那种所谓的女孩内衣嘛，大家肯定都有过那种被揪这个内衣带子的经历。反正当时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这个多宝呀，这个做人要挺胸抬头。我到了初中，我发现没有女孩挺胸抬头。因为你一旦挺胸抬头的话，大家就会看你的胸。
对，
就有点伤感，所以我会更想去赵四那个学校。我觉得那虽然听上去有种就是特别就是不正道的感觉，但事实上我觉得对大家的这种性格影响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抑，就是反而就大家说开了。就比如说他说，哎，你这个怎么着，你能够很自然的去回复说是我这个就是怎么着，我能去欣赏自己的身体，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就后来就是所有中学的这种胸会发育的女孩，她们用是低着头走路就会驼背。
是，
你说这个我好有感触。好多人都说女孩跑不快，因为我发现她们其实是不好意思跑，因为她们跑的时候就会上下的震动，她们不好意思有那个震，所以就故意跑不快。
是的，是的。
除非你穿运动内衣，但运动内衣又特别特别勒，
是
很紧。
是的，而且当时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运动内衣这个概念，反正小女孩们肯定是不知道的。所以就是感觉就是男生，当时的男生在那个年纪，他们其实都已经在偷偷看那个了，包括他们会在当时还不用手机，用的是 iPod， 对吧？
iPod 里面也可以。
不对，是 iTouch。对，当时是 iTouch 的时代，我们班就会有男孩在 iTouch 和 iPod 里面下载一些那个，就给班上的男孩们传阅，而我们还要驼背。
我们那个时候有那个电脑室，就是大家那个好枯燥。
对，是的，都有，他们会打开那个网站，那些男孩。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还不是智能手机，那个时候好像他们都还没上初一。我们班也是大家集体去那个电脑室放片儿看，其中的男孩就是已经不行了，就是躁动的不行。然后另一个女孩就特别平常，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家就他们男生女生一起看的时候，我觉得氛围还挺好的，就是他们会一起评论，哎，怎么不刮腋毛，然后会说，哎，这个什么评论，说，哎，这个体位是怎么搞的，就是大家好像又开始出尝禁果，但是又好像有一点天真懵懂。好像那个又你意识到了性别，但是男孩女孩之间好像又没有到那个分化的状态。就还挺可爱的感觉。
是，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好多人都好像说，就是那个时候比较那个什么不好意思之类的。但是我感觉那好像有些都是事后觉得那时候是应该是不好意思，但是当你仔细回忆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可特别好意思。就是特别饥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男生之间他们会传那种纸条，他们那个还挺有那个就是资源共享的那种传统的，就是你在那个纸条上写一个那个的网站，别人也会写一个那个网站，你们就可以交换。但是你必须
换物，
对，你必须得有才能跟别人换。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特别想看，但是我没有，我就胡写着。 去骗那些男孩，哄那些男孩都特别傻，我就写五个就是胡写的，然后他们就会还我五个就是真实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站的名字，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有那个张力，我觉得那个网站名字写的特别好，叫那个3w.爷去爷.com
什么东西？
爷去爷，
爷去爷，就是形容到了什么？
就是爷爷的爷，
爷爷的爷去了的
去了，
爷就是爷
哦，爷去爷。那有没有一个网站叫娘来了呀？
哎呦，
我还挺想问小王，就是比如说，因为你应该是年纪比我们小很多，
你小点儿，反正
对，小点儿，反正就是你听我们这些话，你会觉得就是很新鲜吗？这些情绪会是在你同龄的同学中出现的吗？还是你们已经就是更开放了，完全不在意这些了？
其实我觉得分情况呢，分情况，就感觉大家说的这个，除了有一些媒介不太一样，比如说什么。iTouch 对其他的话这种情绪这种氛围我觉得都是有的，就是在中学的时候就，但是我们中学也比较特殊，就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就是初高中是一起上的，所以好多人都很了解了，大家也就不会那么忌讳了。但是反而是到大学，就是好像反而就是又大家又心照不宣的不说这个事儿了，或者说就是说你得某种就是确认了之后你才敢跟他说这个事儿，你觉得合不合适之类的。对，但是有的时候把握不好这个度吧也不太好，
可能会冒犯到别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比如说我记得我之前看日本那个秀，我就特好，我就当时，而且当时还是封校，就是说我就一个人在家，完了之后我就特兴奋，我就说我操，所有人都必须得看这个，然后我就还给我一室友，另外一个室友就是他都不是那种就是特看起来特开放那种，就当时我们应该是聊作业，聊着聊着我就说，哎，你想片儿嘛，就是就我
这
有一特好
回路也有点跳脱。
对对对对对，我说我这有一特好，他说哦那个不用了谢谢。对对对对对，不过还行吧，这种人起码你稍微有点了解，他也了解你是什么德行了，你可以说，但别人就还是就是你得稍微那什么一下。
是大家的生长环境都不太一样。
对, 对，
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大学军训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当时还不熟啊，因为军训嘛，大家都是刚见嘛，一个班的，但是她是一个特别逗的姑娘，就她特别喜欢让大家笑，不是咋的，她大晚上的，她就在那模拟叫床，就是故意就发出那个声音去让大家笑，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就她跟你挺像，都是北京人，就给对。让我对北京女孩有了一些特别好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她们特好。但是就在所有人都在笑并觉得这女孩很幽默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哭着跑了出去，她被吓到了。她可能当时心里想的是，我都上了什么大学，见到
什么人啊，
同学啊，好可怕。对，因为其实那也就是高中生的，你就刚上大学嘛，对吧？军训，当时我也觉得是大家的这个生长环境不一样，你也不能怪，好吧，也可以怪我那好姐们，就是确实没有边界感一点啊。但是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啊，就是有人会跑出去。
他叫的那种是
搞笑的那种，
纯搞笑，
对，纯搞笑。就是那我来补充一个，是我好像刚忘说了，我第一次看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看是小学，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家。的那种就是电影的那种，就是有个电影的那种盗版碟柜嘛，不知道你们大家都有没有那种，就是家里有没有那玩意儿，反正就有一个地方它就装满了盗版碟的一个抽屉，一般都是那种香港电影啊什么什么的这那的，然后我就发现有碟片不太对劲啊，就这个封面一看就不太对劲啊，我也没多想，我就当时没人在家，我就拿那个碟就是放到了电脑的那个读碟器里头，我就开始看。那是个香港三级片，它开场是有俩男的在给女的洗澡，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两个男的在给一个女的搓澡，然后这个女的就看上去非常 enjoy 的感觉，其实我现在觉得那个片子也没有那么的恶心，就它就很正常，而且甚至也没有那么冒犯，它不是那种关于 rape 啊或者是什么有的没的，它就是俩男的长得也没有很丑在给一个美女洗澡，但是我看着看着我就突然间觉得非常的恶心，我当下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啊，我当时把这个碟退出来之后，因为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是我爸的东西。
哦，
嗯，啊，然后我把那个碟退出来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接拿着那个碟像扔飞盘一样，我像扔飞盘一样，我直接就是对着那个窗户，就是那个手是横着的，嗯、往外用力一抛 ，biu 一下，这个碟就飞上去了。
嗯，
对，我就直接把它扔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第一反应，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家在四楼，当时我家三楼是个大阳台，我应该是扔别人家的阳台上。
哦，没事，你可能给另外一个人带来性启蒙，
有可能。对，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的第一反应很有意思，
嗯、
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给扔出去了。
确实，
而他们只是在洗澡。
他们应该不只是在洗澡，
后面
只是你没往后看。
对，我没往后看，我看到洗澡就有点这个。对，就如果评论区有朋友知道是哪个香港三级片，如果你留言的话，我说不定还挺好奇，想去看看的。
嗯，
对。
那、哦、你们第一次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当时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我感觉我都记不清了，可能就是那种随便手机什么那种网站，然后反正就是网页边上就是有一栏，然后点进去看，哎，这啥玩意儿啊什么的。好像学校也会吧，就感觉中学那会儿就大家也挺那个挺好奇这玩意儿，就而且当时大家已经掌握很强这个技术，然后有时候就推特上面有一些有意思的小视频，
学校好先进啊，
对对对，大家就看看，觉得就哎就这样，对，
那你第一次看到那个小弹窗广告的时候、嗯、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觉得就是很吸引人吗？
确实还挺好奇吧，这啥玩意儿啊，一团肉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没见过的一团肉。
哦，那你不会点进去吗？嗯、
对啊，点进去了，可能点进去了吧，我真的具体记不清楚了。对啊，
我就老被这种弹窗骗。
对啊，
然后点进去发现他还让你点一个东西，然后你点了那个才能看、
嗯、
你再点进去之后他还说你继续点才能看。
是啊，吊人胃口呗、
哦、
对啊，
是啊。赵四呢？
嗯，就第一次接触这种色情制品应该是在特小的时候，有可能五六岁、
嗯、
然后就是我爸有一天回来拿着一卷杂志，就用白纸包着的，我就好奇我打开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现在就知道那是一个就是黄色杂志、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封面是那个万人海滩大群礁，就特劲爆，就全是外国人、
嗯、
然后我爸看见了就说你在看什么呀，我说这是你拿来的呀、嗯、我爸说他只是就是随手捡的、
啊、
他也不知道这怎么来
的、啊、
对、
啊、
可能别人给扔到你们家阳台上了是吧。
然后我爸说别看了，一会儿就扔。后来我发现我爸妈把那个放在了他们的床头柜里、
啊，
然后我没事就去翻一翻，
嗯
里面还挺好看的。后来还有一次是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个抽屉里就全是那种黄碟，都已经到去年冬天了，我还发现他那些就是他有几个珍藏的那个版，就一直没扔、
嗯、
就一直收在家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特劲爆。
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给大家就是概括一下，就是赵四他爸就是有一个盘的那个封面叫爵士钢琴，然后打开之后是女体实验、
哦、
就是这么、
哦、还有那个体育题材的2002还是世界杯裸体足球表演赛，
哇塞，
还有一张碟叫偷情借种大官，
哎呦，
偷情啥玩意儿，
借种
什么，哦、
对，
挺有意思的。
哎，说到这我想起来就是俩事儿，然后就是小时候我妈特别爱买那种周刊，那种时尚杂志，就什么 Vogue 什么之类的，
妈好时尚啊。
对，她就都市丽人，然后之后我们俩有一个娱乐项目，就是每周一起看那个杂志。有一天她那个杂志里面有一期吧，就是后来她意识到其实就是教人怎么口交，就是说教你怎么舔怎么含什么之类的，还有那种对对，但我不确定我怎么知道的这回事，但反正后来我就知道了，就这事好了。反正后来我妈就不让我看那个，后来是我爷爷奶奶，因为爷爷奶奶就老人很节俭嘛，她就喜欢路边拿那种小广告捡回家，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当那个碟子，然后扔垃圾屎、啊、有一回带回来那种老年的专门的杂志还是刊物什么之类的，有一期那种读者来信类似，就是说老伴儿性欲太旺盛了咋办。但是那个我还是觉得我还津津有味的看了，反正还是什么电视节目之类的啊，具体记不清楚了，但是那个反正我也知道，哦，原来老年人也有性欲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
就是这么知道的、
哦、
对对对对，
是的。
那比如说就是当你们就是发现你们的爸妈就是不是你们想那么朴实
啊，
就你发现他的人物特别的立体之后，你对你爸有什么新的这个看法吗？
没有，就是我觉得特、可能因为我接触太早了，我觉得特别自然
啊。
有时候我其实也会听到，就是他们怎么在就是进行一些高兴的事情啊。而且我爸妈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他们事后还会交流，
挺好。
对，我那时候特小，其实才上小学三年级吧，然后我就都听见了。但因为你接触太早了，你就会觉得就挺正常的，就是他们反正就会这样，
感情好啊，这是好事儿。
对啊，
对
啊，对，因为我妈就是一个特那种看上去特温婉的那种，但是她私底下就哎呦哎还有这一面，我还觉得还挺惊喜的，
啊、
就是挺辣，
哎呀，
是
真不错，
我就没有这种经验。
对，我妈不是很辣，
也不是我妈辣不辣的事儿，就是没，就是在我有印象的时候，他俩就不睡一块儿了，所以你就不会对这个事儿有什么就是感觉，
哦、
你就不会有这个意识啊。
哦，
对，
我也是，就是因为父母离异嘛，
对，
但是我妈她会有就是男朋友，
对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好奇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一直是那种幻想系的那种小孩，
幻想系，
就是我老是做一些就是小自以为是的那种小发明、科学创造。有一次我就做了一个就是折叠的那种镜子，
你
好聪明，我就想这个镜子怎么能从他们门缝里伸进去？
你这不是幻想系，你这是实干家呀，
发明家。
我就特别想知道，我觉得特别神秘。
哇，
哎，那你当时会有意识他们在干嘛，还是说你只是好奇？
我有意识，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事儿是怎么进行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我就觉得特别恶心，简直就是没谁了，就是太恶心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听一个，就是我当时在上小学，知道这件事怎么进行的那个，我的朋友，但是他年纪比我还小，他跟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我都要吐了。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是怎么这么，他们是竟然是还要那个怎么接触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男的和女的，他们会互相会见到对方的裸体的。
我懂你的感觉，
就是闭塞到这个程度。
对，我中学的时候觉得，就是女孩子一旦破处了就死了。
那我们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就你中学的时候很闭塞呀，你就会对这个恐惧会上升到死亡，对吧？就是我会觉得啊，那就跟死差不多了，就是那种感觉。
那确实就是特别爽的时候，确实跟死也差不多。
感觉你这个话感觉是可以安慰到很多对这个东西特别恐惧的女孩们的，对，就是挺好的，挺感动的。然后这个打岔，
我感觉我就相反，我特饥渴，就是我从小都好向往，就天天都想什么时候能破处呀。
我也好向往，就是在恶心那个程度之后过去了之后，就开始不要，就有点不要脸了。
就反正就是性压抑的结果吧，我觉得对大家都是那个，
就
是没有好好进行过性教育的结果。
对，
那小王小时候饥渴吗？
我想想啊，我不知道，没有什么对比，我感觉身边人都挺
饥渴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层稍微微的这种，也是有点抵触吧，或者很谨慎，因为我爸妈是医生嘛，然后小时候就是我妈她会做那种项目，就什么艾滋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很小就知道艾滋病这个词儿了，然后她就稍微给我科普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加上我妈老跟我说，就生孩子真的很伤身体什么之类的，我就非常怕怀孕。反正我
你妈好先进啊！
对对对，然后反正，但是她就反正我怎么说，我觉得另一方面她也没有正面给我做过性教育，她只是跟我说。就是很对，没有，他就是说艾滋病怎么怎么着，然后他就说怀孕就是很不好，很伤身体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怀孕就会把我人生毁了。
确实，我初中的时候也觉得怀孕会死。
不好意思，我现在也这么觉得，
真的很吓人啊！
我有一种就是， 感觉在表面上来说，我们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感觉是特别有道德感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相爱然后才能那个，但是事实上我们社会又是性爱分离的，就是我们会觉得性很肮脏，觉得爱特别好，然后实际上你说就是大家就是不能性爱分离，但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性爱又是分离的，就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相爱之后做的事儿，你会觉得它是个脏事儿，但是爱纯爱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割裂，
就是说不、有一种说不出的色情感，就是你要是看光看或者就是大家一起口嗨，我觉得没什么，但是几个成年人然后一本正经的，但是这个事情的背后又能让人联想到，然后这个就导致我就总会联想，然后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教小朋友嘛，然后上大课就是一排小朋友，然后后面就是他们的家长我每次上课我就会想你们俩做过哦，你跟他做的啊、哦，然后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总会
是啊，我懂。
然后老师我也总会幻想老师，就是
啊，我也会，
就是对，
老师也做吗？
对，老师也做，老师
是
也做，
尤其是那种就是你们学校就是一对夫妻都教你们，
哎呦，对，
然后你本来想他做过，但是对另外对那个画面的另外一张脸没有想象。
对，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他那个就是判断别人性向或者说怎么着，就是想象他能不能想象到他跟同性做。
哦，
对
是。
但我觉得有时候事实比咱们就是不可想象的，
是
能就冲破你的想象力的。就像经常遇到就是很好看的女孩跟丑男在一块儿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我操他俩咋做的，
对，
咋做看是
是，对，
就不太成，
对、经常看的那种就是两人都挺丑的，然后挺
那
啥的，然后你去开房你会碰到其他的 couple，对吧，你去开房你就知道你一会儿就要开始打炮了，然后呢你们一起在前台 check in 的时候你会看他们，哦，他们一会儿也要开始打，然后尤其是你们一起进电梯四个人都沉默，但是
要不然一起坐吧就哎
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性爱尴尬想象，
是
越想越尴尬，
敞开的说的时候就反而不尴尬了。
对
就是我记得就是我妈有一次就是突然就跟我说了一句，就是说你以后你生了孩子也可以，我可以给你带孩子，当时觉得她就这句话好恶心呀、就是我好想跟他说，就是你难道不知道那前提就是我得跟别人做吗？你以前不是这么排斥就是跟我聊这方面的事儿，为什么到了就是生孩子的时候你就，
而且他们用的词儿就是还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词儿，我妈总是用另一个词代替叫在一起的，就是
在一起
你们
这个词不就被污染了吗？
对，你们在一起了吗？
就是刚刚赵四说的那个就是尴尬幻想，我也听到了，就是我的一个猜想，也不是猜想吧，就我觉得它背后折射出来一种这个东西得是好看的人才做的，
好看的人我
也
想，
也不好，
我都想，
你都想，
对，我都想
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因为你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对吧，她会做对，就是得到爱也是得到爱但是就是那种就是普通的女孩她可能就不会去往这方向，就你不会把这个她会做的这个感觉套用到一个普通女孩身上，就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常规或者说不太见得到，然后就会有那种惊讶的感觉，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行为，所以谁都可以。
后来我看电影就是只要有那种描写老人性爱的电影我就觉得特别高级
啊，李沧东
就是那种因为刚开始说老人也会第一次知道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难以接受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医生，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说，因为他在那个皮肤科轮岗，就是他怎么知道这个老年人也会有性欲，是因为有很多老头就是出去嫖然后得病传染给自己的老太太，
我就很爱看那个 P 站上的老少恋。
啊、
哦
哦
哦、没看过。
我
一般是不是都是 老头和年轻人？
老太太也很挺多的。哦、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特刺刺激啊，
给了未来一种希望。
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那个什么巴黎花偶俱乐部的那种报道还是什么小故事、
嗯、
我记得它里面就是描述说在那种花偶俱乐部其实它的主导的那个人群其实是老太太，就是越那种比较发展到后期的那种社会，就是越有这种让老年人这个老年 couple 找到自己的那种性爱乐趣的那种地方。我还记得他描述一个画面，我觉得巨唯美，就是说这个老头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老伴儿喜欢跟这个年轻小伙子那个做爱，他就带他过去，让把他的那个头枕在自己的那个膝上，一边抚摸着自己老伴儿的这个银白色的头发，一边就看着自己的这个好几个小伙轮流非常激烈的跟这个自己的老伴儿做爱。
嗯，
我觉得好爱，
我觉得
爱情
是还挺有爱的，真的很有爱，
是
不错。哎，我写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看过，就是那个老太婆情色文学。就是我就是想写那个安吉拉卡特类似那种感觉，就大概故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长鼻子老太婆，然后她有一天在窗口看到下面有一个小伙子走过去，然后她就很喜欢，她要对着那个小伙子大喊说坐到我的鼻子上，坐到我的鼻子上，然后那个小伙子就特那啥就跑了，跑回家之后他的耳畔就老是回响这句话，他就跟他的邻居是一个姑娘商量这件事情，说我怎么办呀，然后那姑娘就自告奋勇说我来拯救你，他就去找那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打开门说怎么是个小姑娘也不是不行，就让他进去了。那个小伙子就过去观察情况，就听见那个窗就是那个里面一直在喊坐到我的鼻子上，坐到我的鼻子上，那个姑娘就再也不出来了，然后那个小伙子就去找那个老太婆，进去之后故事的结尾就是他们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嗯，
这是老太婆情色文学第一篇，然后还可以继续发展。
嗯，所以是对这个，你是对这个三人关系被情有独钟，或者说喂，能感受到你努力想说点什么。因为我最近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因为最近看一个电影就是叫挑战者，然后是赞达雅那个新片，不知道你知道，它是一个那个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的，是而且还跟网球运动有关，我还挺喜欢那个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把那个三角关系描绘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复杂，反正就是他们三个关系都挺好，他们都从事一项运动，有点那种就是暗暗竞争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又很需要彼此，因为彼此都非常非常了解，就是能给彼此鼓励，同时他们就是反正经常就是感觉第三个人是他们其中两个人的这种助兴剂之类的那种、
哦、
对，还挺有意思。
哦，我想到一个对我造成阴影的，就是我看过很多这种类型，就是三 P 啊这种啊、
嗯、
或者怎么就各种，或者是动物没看过或者是那个什么全交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双胞胎 gay 然后给彼此，但是我看过一个阴影特别特别深的，是一家人。
哦，我也看过，
哇塞。描述一下呢，是怎么样？
就是一家好几代人一起。
哇，
咱俩看的是一个吧？
有老奶奶，
是有老奶奶，
孙子，
这种我感觉
还有一个女老师。
哦，我看的是那个还有一个妈妈和那个
妈妈队友，
妈妈和那个他儿子的老师。
哦，然后就可能类似，就无法解释的那种冲击和恶心，就是那种光听可能没感觉，但是
有感觉。
一看就你就哦，然后
你咋知道他们是一家人？就是前戏会说是吗？
哦，他标题就是某地一家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假如他是一个标题党，是
对
呀
对
呀
对
呀，小孩你觉得会好一点？
但是你
长得有点像，
但你看到一个60多岁老太太跟一个
啊，对对对，
啊，这犯法了吧？
特别恶心。然后我还看过一个，我觉得那个视频有点像暗网视频，就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找出来的，是一个其实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是镜头就是对准一个角落里的小女孩，可能有9岁那种，就有一个白人男的大手在那里玩弄她，就是你看完之后，我还是跟我当时男朋友一起看的，就是俩人都心情好沉重啊，就是可难受，可难受，可难受了。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可能就是人类共同的底线，需要我们去守护。
是是、
是，
听了你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就是这个看过比较奇怪，我感觉我这个太普通了。
你快说，
以前不是有个特别好玩的吗？就是你在 Pornhub 上面有一个熊猫的那个，你们知道吗？他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给熊猫助兴，因为熊猫快灭绝了，要让他们产生这个幸运、就会有人穿着那个熊猫皮套，
像爱国黄，爱国黄，
还有竹子什么的，就是要吃竹子，就模仿成熊猫在那边这那的，就是我当时去看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然后
这是福瑞控的前身吗？
不知道，但是后来好像官方说法那个也不是给熊猫看的，它首先是个恶搞，其次好像是一个慈善的一个机构，就是他会捐助这个，就是你看了之后的那个收益他们会捐给熊猫，好像怎么着
行吧应该
看过很多
邪门啊，
我看过很多种说法，但你看了之后就只会觉得好笑。然后我还看过一个特别奇怪的，就那个没有任何的那个纳入式的这那的，它是一个羞辱，就是羞辱的一个 tag、然后这个羞辱是什么呢？就是一堆女的指着一个男的说你太小了，你太小了你们知道他真的有好像叫什么 small dick 什么 shaming 之类的，就是有一个这个 tag， 就有的人看到会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喜欢别人羞辱自己，可能是那个 BDSM 的一种、对，但是他没有任何别的，他就是骂他，就对着他那个玩意笑，指着笑，就是 oh so small you're so small， 然后我看了好开心啊。就是
男的啥反应呢？
高兴，超级爽的男的，就一边羞耻一边都是 oh I'm so sorry、就是对，但是
这也太棒了，
但是我看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快感，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心底的情绪被宣泄了、就是对、就没了。你看我好平庸好无聊的，
没有，我觉得这
特别好，
我特好对，就是你打开那个网站看它那个分类就是特别的千奇古怪、就是你看一些特别怪的，你就能看到这种好笑的幽默的
那小王看过啥吗？
我想说点好的，我刚想说话锋一转一下，然后大家都说点好，就大家看我觉得特好的。然后像我的话，我感觉那个 Silk 就刚才说日本的那个是我的一个启蒙之一吧，但是后来我逐渐有点不满意他，因为我感觉那里面女生就是你看起来像拍某种颠倒，就是像男生他在服务女生，但实际上怎么说，感觉女生还是很就是被动，而且日本嘛你们也懂，就是他们感觉那种片儿就是会做的就是女生感觉就是他女生那个叫法特别千篇一律，反正、对，而且就是没干啥呢就咋就叫了呢？对，然后他们就好害羞，好害羞，好害羞啊！但是那个片儿它确实也其实也挺老的，好像就是有一阵儿了。最新的可能我也没看着，不知道能不能提别人的博客。我之前听那个喷嚏，他们有一期聊也聊那个，他们当时就是他们管那个叫就是爱动，就是叫爱情动作片，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对，反正他们就也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看的。当时就是其中一个主播他说他提到有一个瑞典女导演叫 Erika Loss， 她有自己的一个网站，就反正她的片做的真的是那种就是感觉比巴赫还要更上一层楼，就是真的是用那种真的电影语言就可以拉片的那种手法去做，但是也特别贵，我从来没充过那会员，我只看那免费的，就是你注册一账号他会免费给你发一波。然后当时看有一个就是他有点那种偷窥的感觉吧，也有两个人做嘛，而且还有点就是 BDSM， 就感觉两种元素的集合。然后有一个女孩就感觉她应该是刚搬过来什么，然后突然听到邻居哎，那边有事儿，偷偷过去看，有点那种，哎，好像还有点想加入他们那种感觉，但是又不敢，就在那个门外面偷窥，还挺好玩的。要有钱的话，我会买他们那个会员，但是我还没那钱。
而且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爱动片的那个编剧，好像都是这个粉丝投稿。
哦，是吗？
对，
哇，
就是、
厉害，那就所以就真实的那种欲望，
对，就是你有什么那个性幻想，你可以投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再做成那种片子。 所以就保证了他们那个都是特别女性视角、的那种。
那我感觉以后这个事儿兴许就被 AI 给替代了，对吧？你自己生成自己的性幻想，你只需要键入，它就给你生成一个，对吧？
你的性幻想是什么？
我的性幻想啊，我看过比较那种奇怪的片子，但是跟你说的那种奇怪片完全就比不上那个程度。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挺喜欢看那种我称之为种族主义
啊，怎么说
种族主义那个片子、
哎、
但是它没有一个 tag， 就是我特别喜欢找，就是一般都是那种白人的 stepfather， 就是后爸，他会跟一个拉丁裔的女的在一起，他有拉丁裔的那种妓女，就是后女，然后后女儿他在跟他那个的前戏，就是会看那个后女儿的作业，就是说你作业怎么这么差，你又得了一个 C， 是不是你们拉丁裔的人就是这么笨的？在他们在进行那个过程中，他会一直说，就这种刻板印象，对他进行那种辱骂和打压，就说你笨，就是因为你们这个人种。
天哪！
我就觉得特别带劲。
怪不得你要那个 fuck you 那个。
对，
真不错，
真不错，真不错，
还挺好笑的。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大家在那个里面就是玩弄禁忌，还挺好玩的，就什么都可以变成你的助兴的东西，就没什么，
对，
没什么的。
对，那能问问你们平常看片的时候一般都会看什么类型的片？一个比如说自己常用的那个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
主要好多都要花钱啊，我就一般都用 P 站吧，有时候会搜一下 Real Couple 之类的，就是感觉还想看一些真实一点的互动吧、其他的时候可能就在上面随便搜搜之类的。
那我来 confess 一下吧，就是这里我要做一个创伤提醒，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这个创伤的，就是可以跳过这一段。就是我会搜跟 rape 相关的。对，然后我又反思这个事儿，我自己也特别的就是不解。首先就是我在现实中不会产生这样的性幻想，就我不会说我希望有个人来 rape 我，这不可能，就是我就是外卖员走到门口我都要害怕的那种，就肯定不是。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去搜这个来看呢？我其实有跟我的咨询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而且我也非常讨厌这种就是现实中发生的这个事儿。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然后我跟咨询师说的是，我说会不会我到现在我都不想承认自己有性主动性，就是性的主动权，就是是不是我必须在这个想象中我必须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才行，因为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主动的去 enjoy， 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愧疚的事情，或者说那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想象中他是被动的，那我就没有错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吧，因为我一直有在想，而且我看完之后会犯恶心啊，确实之前又会确实会这样搜着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对，还挺难以启齿的，但是我觉得说出来可能就是如果有女孩她们也这样子，然后自己觉得很困惑的话，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反思说不定可以就是帮到大家。对，就不要太愧疚，就不代表你这个就是不是说你现实中就是个就是很邪恶的女孩，可能只是你这个性压抑太久了，然后很难去有这种主体意识在这方面。
但有没有可能你只是喜欢就 rough 一点，或者就
是没有，就是我会害怕。不会，对，就是我现实中就是会害怕，我也不会去试。对，想想都觉得就是就是感觉很那个。
主要是他那个 rape 的那个情景就是完全也不像 rape 呀，就是一般他们都会把那个女的让他演出来特别享受
啊。对对对，
到后来
可能你只是喜欢粗暴一点。
哎，行吧，我回头再跟咨询师聊聊。
下次搜 rough。
对，谢谢你的开导。 对， 对对，是的。你看这个气氛一下就沉下来了。还是拉丁裔比较。还是你作业怎么拿到 C 啊，就比较就是对，
就是我也很喜欢就是 rip 情节，但是我觉得跟你说那个性主动性特别有道理，就是所以我从小或者是到二十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没什么 太多的就是特别好的经验，在我的幻想里我想象不到我还能干嘛，就是我除了被动的承受、
哦、
我还能干嘛、
嗯、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是
是啊
对，所以你的整个幻想都还是一个强制爱。
对，
然后那时候看小黄文然后看 porn 都是喜欢那种强制的，然后但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你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是这样的时候、
嗯、
我现在反而就是看的就是喜欢女的主动的就比较多了、
哦、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关系的。
对、
哦、
对、
嗯、
是的。
然后我还看过一个真实的 rape 视频
啊、
哦！
你上哪找那么多奇怪的视频、啊？
就那个时候，互联网就是监管还比较粗放，
嗯、
什么都能找到。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跟我一个马上就要睡到一起的一个炮友，然后我们俩就是助兴，打开了电脑，我们俩找了一个就看。就是你看到真实的 rape 的时候，你会发现跟那个强制完全不一样。
是、
嗯、
是，
就是它是一种跟殴打、跟那种犯罪、跟虐待动物是同等级别的、
嗯嗯。
然后你看完之后，就我们俩都沉默了，我们俩心情特别沉重，就默默的关上了电脑、嗯，然后就睡了，
沉重的睡了。
对，
好的，说明这人能处。要是你发现他特别兴奋，你就得准备报警
了。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爱看 rap 视频就还好吧。我有时候感觉那种，
谢谢，
当然是那种假的那种类型的、
啊。对，我看的肯定也是假的。
对，
前面会有个提示说这是假的，
嗯、
这是犯罪的那种。
嗯，我感觉还，我觉得就是男的在为女的服务呀。
对，这也是服务的一种。
对，那个女的就是因为在处在这种类型片里，所以什么都不用干，就只要承受就好了。我觉得
哦、嗯，我好像就是那个 Short Bus，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电影，它里面有个情节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好玩，就是一对 couple。然后呢，这个 couple 里的这个女孩，她就说这个我有个性幻想，就是这个跟 rape 相关的，咱可以扮演一下。这个男孩他非常的好啊，他就说我要扮演。但是他怎么扮演、
嗯、
他不是直接就是在卧室扮演，他是在停车场，就是在这个女的，就是在他女朋友就是准备上车的时候，他故意弄了一头套，他就是假装成是一场真正的这个 rape 你知道吗，然后被他就是女朋友揍到医院里去了、就是、然后揍到医院里发现他说是我，他说怎么是你啊，他就很委屈，他说你不是想要这个性幻想，他说不啊，不是这种，是假的那种，你这个太真实了、
嗯、
这个我肯定会揍你。对，就我觉得是异曲同工之妙，
想象界入侵实在界了。
对对、哦，是的，是的。
我有时候会搜 time stop，
就，哦、
但是我现在想，我这口味都好搞怪呀、啊，就有点好玩的那种，就是。time stop 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的去一个桑拿馆，是那种男女混浴的那种，他拿出从自己的那个兜里拿出来一个那种哆啦 A 梦的那种小钟表，然后他就说，然后特别演绎的也特别卡通，他就说3、2、1 time stop， 那个时候就是世界全停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行动、
嗯、啊。
对、嗯，但是就是女演员演这种片子的时候会特别辛苦，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必须要一动不动、嗯、啊，而且还是一排，而且有的人在洗澡，就是动作都做到一半，有的人手是举起来的，就要一直举着。这个男的就是过去手举起来，他就去闻别人的腋下，或者是这样，就是挠挠别人。他就像一个就是小孩一样，就是游乐场一样，在就捅捅大家的身体，渐渐的他就开始行为升级了，就这样一个类型片、嗯、
但你得不到别人的回应啊，就你自己跟他玩，
是啊是啊是啊，
那跟假人有啥区别吗、哦、
但是他的这个性欲之处就在这儿，就是你得到、
哦、
但有时候还会有那种升级版的、
嗯、
就是他会就是 time flows， 然后又拿过然后大家就又可以动了，就会有人、
嗯、要求还蛮高的。
对，就会有那个女演员，然后她就觉得，她就做出那种，像戏剧表演一样的那种范儿，就是说，哎，怎么回事？感觉有点不对呢。
哎呀，
我的身上怎么感觉什么东西黏黏的？然后那个男演员再拿出来，然后说time stop。啊！我感 感觉我就是喜欢这种有点搞怪，然后有点这种卡通和戏剧表演的这种啊、
哦、
元素在里面的啊、
嗯，挺好。
你果然是小丑女
啊！嗯、是
我看了一个特有喜感的，就是她是在医院里，各种女医生、女护士穿梭来去，勃起的男的会当成病人躺在床上被急救送过来，
嗯、
大家都特着急，就是太硬了，太硬了，怎么办
啊？
就是。大家真正拿出那种治疗的态度，
哇，
啊、哦，是，对，护士就啊，你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把裤子脱了，然后坐在上，
啊、哦，英勇就义，
对，然后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些治疗，现在好些了吧，好些了吧，
哦、
还会在那个真的病床，然后那些男的就躺在那，这个女医生就会坐在他身上，还教别的女医生说，你看这个情况要这样处理，
哦、
他还有一个俯视的镜头，这个医院里就各种男病人就特痛苦。不行了，然后那些女的就是在救他。
哦，懂你说的这种感觉，我特别喜欢看。我觉得就是喜欢看那种有信念感的片子。
有信念感，
我发现你对表演要求很高，
对，就是你
一般的满足不了你。
这个设置多么的荒谬，你一定要就是全情投入，
信念感，
对，就是一定要是那样的。
哦、
然后他就会有一种那种戏仿的那种变形的扭曲的那种性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啊、
哦。我还喜欢看那个女飞贼系列、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嗯、就是她永远是在一个安保室里啊，然后一个或者两个女的他们被抓了、
嗯、
然后那个保安就是诱导他们开始做、
哎、
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嗯、是因为它有搜身环节，然后我特别喜欢安检、
哦、
就是
哇
就是我每次的安检都暗暗期待，我特失望，就爽死了。
我也是，
我最害怕那个了。
我之前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什么首都航站楼的安检越来越严了，都把我们，我就特别盼着去做。
对，我特能理解
啊，我惧怕，因为我特别特别怕痒。然后他每次摸，而且那个环节又很紧绷啊，就是你就流水线一样，你得赶紧那个别耽误人时间呀、啊。每次就暗暗咬牙，然后就说不能笑，不能笑，严肃一点。然后那对，那你会就暗爽就偷偷笑了？
不偷偷笑，就是表情一脸严肃，但是在享受。
对，
有的时候你走过去，他会跟你说不用了，你走吧。
老师了，对，是的，
老师，你们替我摸吧。
是的，他有些用手，他有的时候用那个机器，有的时候用手，然后这样，
而且他那个手很轻。
对，但是
尤其是女生，
但是他因为要查，对面要查你，但是他又稍微有一点力度，然后就这样抚触你。
我都不行了，
对，我都、哎、
我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脑皮层的那种酥麻感。
对，我也是哦，还有
就、
这个、
痒吗？
不一样。还有那个裁缝给你量衣服的时候也会有这种。
哦，
没有裁缝给我量过衣服倒是。
你好失落呀，
赶紧定做一身。
但是这种感觉在我后来听的那种什么 ASMR 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
嗯、
我就像那种，我觉得我像一个色情狂一样在寻找这种感觉。我发现哪个视频给我这种感觉，那种抚触音，我就会狂听。
哦
哦，我觉得还挺不好意思的。
不会啊，没事没事。那就是你喜欢被就是轻柔的抚摸，温柔一点。
对、嗯、就是它是一个触发的一个因素，但有时候还有别的因素。
哎，那我们一会儿我们俩可以互相安检。
检查，菜菜，你今天带火鸡了吗？
银趴的感觉。
我听了大家聊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其实很少看到真正的这个以女性的欲望为主体的那个。你让我现在去想，我其实想不到，我只能想到电影。
我感觉我们那个年代就因为比较久远嘛，就是并没有什么女性像片儿。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影响的，就是一些有毒性幻想什么的，包括大家都从那种有毒 A 片里面学习，就根深蒂固。
什么叫有什么是有毒？
我觉得日本那种传统的都挺有毒的，他把女性完全塑造成一个 被性化的对象，
嗯，
永远都是那个丑男，他可以随意的蹂躏。
对，
男生也是看这种片，女生也看这种片，
嗯，
他们就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哈，
嗯，
就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少有片子就是能表现那种女性的主动性，不是从男性幻想出发的，
嗯，
完全从女性幻想出发的那种主动性，挺遗憾的吧？从来没有办法重塑自己的那种。
嗯，
比较健康，或者不知道，或者说，或者性幻想也无所谓健康不健康，但是可能就是那个主体性方面确实，
嗯，
挺有欠缺，
嗯，是。就是那个片儿，我找到了，叫《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它是2022的一个片子，它是讲的一个55岁的寡妇，啊，然后她就是想要得到一场很棒的体验，她就在网站上找了一个人，互相治愈的过程，
嗯，
啊，就是她找了这个人之后，她又很愧疚，她对这个事儿也觉得很不好。
嗯，
但是那个人就安慰他，开解他，就是说你也很有魅力，
嗯，
然后那个人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他发现这个女的在过往的所有的经历里面甚至就是没有任何新奇的体验，
嗯，
因为是特别传教式的那种类型，
嗯，
就是我感觉这种就是有一些这种女性的这种主体的感觉的，他就也不是就是那个片儿，他就是比如电影对吧，小说，
嗯，
就是一些比较相对严肃的东西，但不是那个片儿，就没有一个那个片儿，它会让你觉得哇哦，我感觉我能够掌控一切，或者说我觉得我很有力量，
嗯，
就是感觉我就没见过。
嗯
嗯
嗯，而且我发现，就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小时候看多那种有毒的，就是那种传统的日本的
形象的，
对
对
对，然后我发现我就长大之后就不太能被那种女性主动的那种唤起，
我也是，
啊，对对，
我也
是，
是的
，感觉就被塑造了一遍，就被共同塑造成了一个。对，所以我感觉小王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仨在这说这个就是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小王他就说我喜欢看比如说情侣的，
嗯，
对吧，或者付费的，
嗯，
或者有一些就是女明星的，其实我觉得像他可能已经有点摆脱这个塑造的感觉，
对对对，
他就是已经是那种比较有主体性的这种感觉了，其实我觉得特好，就是说明咱们这个是在越来越好，
嗯，
而且我觉得男生应该多看那种女性这样的，因为，
啊，
因为我，
啊，
对
呀，啊，
对，
这个，
因为我之前就是也是对女性这样就没什么兴趣，然后我之前就是睡过那些男的，其实也就是哎呀就那样吧，就那种男的，但是后来我接触了一个就是 Coley 了， Coley 他比较特别，就是他从小就看女性向的，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厂，
wow.
日本有一个厂牌名字我忘了，就是他必须得看，就是他画面特别唯美，
嗯，
然后两个人要先谈恋爱要确立关系，
嗯，
然后才可以进行到下一步，然后很温柔那种，然后后来我遇到他之后，我就感觉如果这个男的他是看这种片长大的会很不一样，他不会在那个过程里把你当成一个能让他爽的客体，比如说你这样一下或者说你那样一下，就是他永远都不会这样对你，但如果是看那种片的男的，他就会特别理所当然，
哦，
就所以我觉得男的应该多看健康，
确实，而且我觉得那种片儿里就是那种女的的叫声都太，反正我觉得我发不出，但是会有人会觉得女的不都是这样叫吗？但是其实
这个感觉，
其实大家都不是那样叫的，
对，而且如果你在那个的时候，你还去想我得叫的好听，你就不能那个了，对吧？
对啊，那大家都怎么叫啊？
我觉得我叫的就是特别正常，但是
比如呢？
那你不能那。
学一下，
就是没有像那种百灵鸟那么玩，
就是因为对百灵鸟这个准确，
你会不会搞笑的叫？
不会，就是正常的那种声音。但是那种 A 片里很多是那种特别婉转的那种，
对，
就是哈，对。
那男的有没有想过他们怎么叫啊？
男的好像都不叫，
都不叫，
我特喜欢男的叫，但他们都不叫
啊。我也喜欢男的叫。我就想，如果说男的就是我是多看点女性向的片，就也许就不会觉得女的就是应该就是那么叫了，会对一些本来他们不用表现出来的东西，他们没表现出来有那种失望的感觉。
大家有看过一些比较酷儿的吗？就非异性恋的，或者说就是非那种，
看过看过。
那你们觉得那些有拓宽一些你们的认知吗？
啊，
因为我发现我有想尝试去找，但是感觉还是就是差不太多。
我喜欢看那种夹在中间的男的，
就是、嗯、啊，也不是夹在中间，就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嗯、但中间那个男的是双性恋。
啊、
嗯，然后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我也看
那种，你会看到一个纵切面。
嗯、
就是像一排，就像那种电脑主机的那种插线器一样。
我觉得辣辣的，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就是太大的区别，
嗯、
好像也还是那种模式。
嗯，
你看那种就是传统那种拉片、嗯、就是女生互相抚摸，然后再温柔的进行的这种片子，就是你会被唤起吗？
会吧，因为我感觉我喜欢就是 pussy licking。
哦、
oh, ，可能因为我最开始看日本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必不可少的环节啊。
是，
嗯，
我也是。
对啊，
嗯，
就那是前戏的一部分啊，你不做前戏干嘛？
啊，我就无法接受，完全无法接受，无论是看片还是真实，我就觉得这是我的私人神兽领地，就是你怎么能轻易的触碰我的神兽？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别人
我真实的真实的那种交互，我会觉得不可触碰，但是我喜欢看别人舔别人。
哦、
嗯，但是我看那种拉片，我发现我还是有那种死直女的心态。
嗯，
就是我还是会希望最后突然就是有一个男的出来。
你说三人行吧，看三人行吧。
对，就是那种。但是我发现那种三人行的拉片不是真正拉片，就是我觉得这个、
哦、
对，我觉得这个也挺讨厌的，就是其实是为异性恋而做的那种片子，但他会打那种拉片的 tag，
是的，真不好，
是，
嗯，
就是因为前戏的这个部分没有在异性恋的那种类型的拉片里被好好的表现。
嗯，
然后我就会找拉片来填充，但是实际上我就是，你就知道我意思，就我觉得对不管是对异性恋还是拉拉而言，就是还都挺遗憾的，都证明他们有一块没做好。
主要感觉咱们能接触到的还是太少了，就是很有限。
哦，我还挺喜欢看那种，就是放在这儿，然后那个女的自己来
哦、
那个我也很爱看，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是男的那个人就可有可无了、
嗯、
其实这只是一个装置
啊、
他自己就可以通过这个装置就是特爽。 我挺喜欢的。
那既然大家都说这么多，就是说感觉没看到自己特别满意的，就是那种夺回主体性的，那现在大家就是说开发你们的想象力，然后不考虑任何现实因素。比如说如果你们拍一个片儿，然后你们想怎么拍，我先说吧，我已经想了。然后就是因为我感觉，因为我最近就是我很喜欢体育运动，再加上最近看那个挑战者真的挺给我启发的，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竞技体育也可以很性感啊。就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就类似那种拳击，反正具体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赛前要称重嘛，称完重之后两个人要挑衅那种感觉，就离得超级近，就额头碰额头，超狠，然后嘴里再说一些就是特别，就你不知道，对，反正就挑衅对方，就看起来真的很那种剑拔弩张，我就感觉特别也挺性感的，就体育有时候真挺性感的呀。
是是。
然后对，你就感觉他们下一秒就要么就亲上，然后要么就打架了那种感觉，会想把这种体育元素给加进去。但是我就在想，就是或许是一个拳击的场，因为你们知道那种拳击，哎，我不知道叫啥去，就它那个地是软的，然后它边上那个篮儿它是有弹力
的，
就是你出去一米回来三米那种，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呀，就挺可以挺性感的呀。我就感觉可能比如说我拍一个两人在那儿就打架，就在那个笼子里面打架，而且它是有一个限定的感觉，就是你只能在这里面反正打架，可能有一个三个人吧，因为我现在对三个人关系有点感兴趣，可能后来有一个裁判什么之类的。
我不能说别人看片少。你记下这个关键词叫 fat sex， 然后
什么 sex？
fat。
哦，
对，就是里面完全就是你说的那种。
但是我会想，就是说把那种体育的那种感觉，
对，他就是那个完全就是男的和女的，就是拳击手
啊、哦。
他们开始的那个挑衅也拍上去，有的时候就是会互相撂狠话、
哦，
但是他们有些真的是会用一些格斗的一个动作，
嗯，
就是在制衡两个性别。
我喜欢这种，
对，就有一种我能让你爽，但是你不能让我爽。他们互相在找对方的那个关键的那种部位、
嗯、
然后再进行那个什么、
哦、
然后但是不能让对方碰触到自己的，然后就是有点看谁开始先承受不了。
那我感觉我可能会想 拍的跟那个有一点区别，就是我希望拍到他们关系那个转变，就是最开始他们是一个敌人的感觉，或者说就是看对方不顺眼的那种感觉，最后的天下大同了，就对，就是性别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我更希望两个人就好像那种哎，你好像还看不出来彼此性别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人体格最好都差不多那种，不要差太大那种感觉，而且还有点互相羞辱的感觉，互相羞辱和挑衅吧。
是，你看那个这个目录下，你一定会觉得很爽。
行，好的好的。
而且还会有裁判，就还会说 round one， 对 round two， round three， 就是完全跟那个真实的拳击的那个情景是一样的。
刚想了一下，就是我短暂时间里面想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些能给我带来希望的类型，就是比如说离婚后的女人。中年，她岁数不能太小，长得不能好看，她甚至有点发福，但是她非常高兴的享受了一场这个
酣畅淋漓的
那个，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就比如说像我母亲离婚之后，我其实对她这一方面的这个需求，就是我是不知道的，她也不会表露，
对，
但是你很难说没有，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大家就感觉就很没有希望啊，就觉得那要是你这个离异了，然后你又到中年了，你这方面你该怎么办呢？
对
啊，好像就不怎么办。但是你看这个男性向的 A 片，什么年龄的都有啊，长得就是千奇百怪的，有帅的，有丑的，有老的，有少的，对吧？
是，
就是他们都能有，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自信，就是我到什么年纪，我不管长什么样，我都能拥有这个权利。但是感觉就是给女孩灌输的，给女性灌输的这个意识，必须得好看，你必须得年轻，然后你必须得叫的像个百灵鸟一样，你才是一个性主体。或者客体，
对，确实，
就我就觉得得多一些这种，就是不同的人群的，他看上去好像不配得到爱的，就这个是打引号的，没有人不配得到爱啊，我感觉会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与自信。
我之前跟我朋友聊过，他说就感觉好像妈妈可能一辈子就睡过一个或者两个人，就感觉好可惜啊，
确实有好多。
那没准儿，对对对，确实，但我们当时想都感觉有点悲伤。对，
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一个词条叫 fake hostel，
那是什么呀？
就是假旅馆。
我靠，那不就是宿舍银趴吗？
对对，就是那种词条下的。有一个女的，她是那个 hostel 的老板，然后她人特别壮，特别胖。我当时觉得，我对她就是特有性欲。会有很多很小的人来住她的这个旅馆，他们就像那种小矮人一样，他们晚上就会来引诱他们，蹲在他的这个溪边，慢慢的顺着他庞大的身体，然后舔上去，就像小孩在就是取悦母大地之母一样，就是庞。当时觉得我靠，我觉得太牛逼了，太喜欢了。我要不要做一个，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而且要放在一个特别恢宏的一个背景之下，
哇，
构图巨漂亮的那种电影，坐在那儿，坐在一个王座上，
沙丘那种，
对对，排人特别长的队伍，人轮流过来舔他，
听着挺好的，
挺不错的，
很神圣的感觉，而且还有那种，
是
是
是是，舔他不仅是出于性欲，而是出于一种你想回归那种母亲子宫里的那种渴望，然后你想得到你母亲对你首肯的那种渴望。
他刚才说那种我也很喜欢，就特激烈
的
打架那种，就是如果我拍的话，我也挺想拍这种，就是不是做爱，是做恨，就是让人怀着恨。对，就是，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爱跟恨本来就是一块儿，
是是
能感觉到。
就是两人特恨，然后他们俩那个纠缠，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喜欢看女的跟这个交互嘛，
交互。
对，我觉得就是他不一定也是那个男性的那个阳具的模拟，他可以跟各种东西进行这种交互，然后各种形状，然后各种东西，说在大自然里面，然后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刚好可以满足他的这个形状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跟他进行一些交互，就是去除掉那些太多人的元素吧，就只是把它还原成为一个单纯的行为。
你俩都要回归自然的感觉。
总之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讨论、嗯、如有冒犯、哦、不好意思、嗯、啊，大家就聊聊主观意见以及一些这个想法与态度嘛。
希望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就爽到
那、嗯、对也行吧，高兴就行，高兴就行，
拜拜，
好，
拜拜，
这样了，拜拜。